227集，
容祺扬起马鞭抽打我身下的马匹，我抱着灿儿回望着他，无力阻止马匹朝城门前进，只看到我的爱人抬着空洞无望的眼神，尽力追寻我最后的身影。刘剑在瞬间激射而下，剑雨中我艰难追寻那抹墨蓝色彩，城中兵将齐齐冲杀出来，瞬间埋没了我的视线。最后的最后，我只看到容祺闭上眼睛，一杆长缨枪刃指苍天。我进城之后迅速被士兵包围，他们不准我再有任何举动。顾且行依旧林立城楼之上，天边残月高悬，他欣赏着血染的江山长卷，云淡风轻。这场仗打到黎明破晓，死伤成山，那些追随玉王爷一生的死士在战场上挥洒了最后的热血，归于尘土，如尘埃落定。我被押送回顾且行给我在宫外添置的小院，得到容祺的死讯，没有失手，他们说他已经被碎尸万段。我哭到几乎气血，死死抱在怀里的灿儿身体却越来越凉。我知道他就要死了，那双乌紫的嘴唇是才让我明白，顾且行在决定将灿儿抛下城楼前就已经给他下了毒。他知道秦子洛接得住，他是想让秦子洛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死去，彻底失去气息。他的恨已经到了极致，他如此恨，如此报复，终究又能得到什么？我抱着灿儿发呆，整个人已经麻木，鲜红的帷帐，鲜红的嫁衣，都是用血染成的颜色。我已经无动于衷到不知如何去考虑生死，只是发着呆，好像自己也已经死掉了。后来我便这么昏倒了，不知道睡了究竟有多久才猛然醒来，梦里一遍遍重复容祺浴血奋战垂死挣扎的画面，梦到他被千刀万剐，梦到他血肉模糊的脸。灿儿已经被带走了，我无力地靠在床栏上发呆。我没有哭，只是眼泪自己要往下掉，成片成片的掉，仿佛要流干我身体中最后的水分。或者就这样也好，他们都不给我选择生死的权利，他们口口声声让我活着，却不能领会我的生不如死。那便让老天来选择好了。我就像一盏快将燃尽的残灯，已经没有盛放的余力，余下的每一天每一刻不过是在等死。顾且行来看我，依旧穿着那身玄色衣裳，深沉肃穆的色彩仿若死神。我没有看他，如果他要得到什么，我也不会再反抗。我心里只当自己已经死了，当所有的人和事都与我无关，脑袋里一直在回忆过去的美好，每幅画面闪过就像是在心里扎了一针，自醒来到现在已经被扎得千疮百孔。而我享受于这种感觉，他们可以见证那一切是真实存在过的。我和容祺相爱过，相守过，聚散离合过，我的世界里有容祺这个人存在，直到死亡也没人能把他从我的心里掏出来。痛到了极致便是麻木，我想我是真的已经麻木了。顾且行立在身前静静地看着我，好像看了许久许久，我也不知道有多久，也许只是片刻罢了。总归我对时间也彻底没了概念，所有的时间似一秒又似万年，短暂而沉长，对我来说没了意义。
秦子洛还活着，
他忽地开口对我说了一句话。我抽回神思，微微抬眸，在还没有触及到他的眼神之前便又垂下了眼睛。我麻木地问，你为什么不杀他？而后轻轻冷笑，像个疯子。哼，留着他要挟我吗？你要什么直说就够了，要我活着还是要我委身于你强颜欢笑？
你不恨我？
他皱着眉头，一如少年时的模样。他似乎从来就不擅长理解人心，有的时候也会挺感兴趣。我轻轻摇头，没有回答。我一点也不恨顾且行，他没做错什么。事实上，我本就不是个善于怨恨的人。我过去那么恨荣琪，那根本不是恨，不过是在发泄爱而不得的心酸罢了。如今他不在了，留给我的是最坚定的爱。我得到了曾经最想得到的东西，我没什么好埋怨不满的，我很知足。也许顾且行挺希望我能恨恨他的，恨一个人还能打起点精神来。我恨着他，他还能从怨恨中找出些异样的情感。我要是还能恨，起码是个活人。他拽着我的胳膊，把我从床上拉起来，拖到门外，将我塞进一辆马车里。那车从主门而出，经过那日大战的地方，四处已经清扫干净，没有遗留分毫血迹。可我似乎还能闻到当日残留的血腥，听到战斗中战士们的嘶喊：男儿一世，为国，为义，为忠孝捐躯。兴许荣琪这种为情送死，真算不上有多体面。我不知道这是大战后的第几个日头，人说枉死之人灵魂会在死亡的地方飘荡一阵子，不知道现在他们散去没有，荣琪可也在其中。马车行至郊外，月郊三公主的陵墓，顾且行没有准我下车，只是撩开一侧窗帘让我看外面的情景。那是秦子洛，大约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，他跛着脚行在白石铺就的陵墓前，萧索凄凉的背影如何能见当日叱咤沙场的英姿风采。这是顾且行给他的下场，让他苟活守着三妹妹的陵墓勉强赎罪。我想秦子洛那样的人是不会愿意苟活的，他要杀死自己有数不尽的方法。顾且行放下窗帘，令马车往宫中驶去。我想了一会儿问道：你把如意怎么样了？
他带你去了漠北，只要他自己小心些，后爸一直便不会发现，他的日子也不会很难过。
顾且行是这样回答的。我早猜到他用别人换了我，甚至是给玉如意换脸。荣琪曾经告诉过我那种疼痛，原来最后需要承受那些的人不是我。自然没有玉如意的生作要挟，也不会有秦子洛的苟活为妥协。而玉如意嫁了漠北，便是如何小心守住自己的身份。在贺拔银之眼里，终是个替代，是影子，他已经彻底没了自己。亲人和爱人，我只能但愿他的人生在这换脸之后能有个新的开始，而不是永远活在我的皮囊之下。之后我在宫中墨院看到陈化桥，他抱着只襁褓，里头塞的是杂草，而他整个人也如杂草一般毫无修整，疯疯癫癫。他对怀里杂草填充的襁褓说话，散乱的头发，不再清晰的眉目，昨日的皇后，今日的疯子。他怎么会这样？我麻木地问出口，不过是自言自语罢了。
他看了灿儿的尸首。
顾且行冷冷地回答，像在欣赏一出戏剧。他在戏外，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没有感情。他如神奇一般高高在上，操纵着一切，却又如此冷冰。我摇摇头苦笑，无论如何他心里总曾待灿儿如骨肉的。帝王之心好冷，那些曾经风华美丽的人，死的死，残的残，疯的疯，如枯黄的落叶，用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狰狞姿态遥遥漂浮在这世上，不如刍狗，不如沙砾。我沐了浴，看着顾且行一步步走向眼前，他尽量用最温柔的目光看我，扶着我的肩头，他说：
再也没有人能把你从朕身边抢走了。
我对他浅浅一笑，这是最后的一眼一笑。没有吗？这世上总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，那个人是我。袖口划出容器给我的小匕首，在顾启行拥我入怀的时候，我不动声色地将匕首插进胸口。死在他面前，是我仅能给他的一丁点报复和劝解。如果顾且行能懂，我希望他不要再这样冷血，最好是能善待苗红。至于荣琪，我未曾心甘情愿地给过他什么，所能留给他的不过是这个干干净净的自己罢了。斯人已故，墨香不在，荣琪之后再无且歌。